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9月15号到9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，粤语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。
迫害中修饰不正的思维特别重要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有一件事在心中已经翻来覆去的想了很久。在小组学法时，我谈了自己的认识，同修们都鼓励我写出来。我在和同修的接触中发现，很多同修都有这样一种思维：一旦某位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之后，就根据邪恶从他的家中抄走了多少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等，来推测同修被迫害的结果会怎么样。同修呀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念头呀！这不是无意中已经在承认了邪恶的迫害，帮助邪恶再找迫害同修的理由了吗？师父教我们的是修佛修道的法，我们是修佛修道的大法徒。大法书籍是我们修炼中特有的东西，真相资料是我们用来救人的法器。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，是由师父和宇宙中的正神管着和看护着的人。人世间的一个小小的人或什么组织，有什么资格和权利来抢走我们的东西，并以此为依据来迫害我们呢？这也是我刚刚从走过的弯路中才认识到的。前段时间我被当地邪恶非法绑架到了洗脑班，几天来一直强制逼迫我转化。一天晚上，我在梦中发现我的袜子上有两个洞，醒来后我向内找自己，知道了是自己不正的思维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他干扰和带动了。前几天家人来看我时曾经和我说，再等五天就要判你了，从某某这同修家中才搜索了20几张资料就要判5年，而你那么多，当时从我家搜索了一袋子，他们说要判你8年。听了家人的话，我当时就不知所措了，失去了理智，没有了正念，向邪恶妥协了。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，我渐渐的理智清醒了过来，认识到明慧救度有缘者，弘明二法网，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法器，是师父认可的，我怎么能相信邪恶的话呢？当即我在心中对资料说，资料呀，我错怪你了，你是救人的法器，每一个字都是刺向邪恶的一把刀剑，都在帮助我清除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怎么能怕邪恶去相信他们的话呢？我的观念转变过来了，归正了自己不正的思维，迫害我的邪恶因素被师父解体了。第二天县里来人把我送回了家。再次也想提醒同修们，迫害中修饰不正的思维特别重要。面对此类事情时，任何不正的思维和念头都是在给同修的空间场增加不好的物质，会给营救同修造成不应有的难度。这种不正的思维和念头实质上是对救世命安排的这场迫害，在理性上认识不清晰，把它看成了是人对人的迫害了，被在迫害中所发生的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，把它看成是真的了，在人的思维和人心执着的支配下，就很难用理智和正念去看待和思考问题。这时谈否定救世命的安排和邪恶的迫害，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。即使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告诉了我们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这次所遭受的干扰迫害，其实就是由于自己的思维不正和念不正造成的。希望同修们能够从我的教训中提高上来，每时每刻都注意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 走正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，一点不成熟的认识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遭受迫害不是保留卡心的借口。作者亦然。卡心是从人走向神的子观，有没有卡心变成了人神之差的见证。然而正法弘誓飞速推进的今天，仍有不少大法弟子被卡心所累所缠，不敢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来，直接影响到个人修炼的状态和步伐，进而拖延了整体正法的进程，这便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莫大遗憾。那么保留怕心的最大借口，无非是害怕自己被迫害。遭受过迫害的同修有怕心，是因为当初那个迫害的阴影依然纠缠着，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。没受过迫害的同修，因为看到有同修被迫害而产生怕心，害怕自己走出来见识法也会被迫害。另一种情况是，居然有同修同情遭受过迫害的同修有怕心是正常的，认为人家被迫害不可能没怕心，你没受过那么大的迫害，当然不知道害怕了。认为不理解同修有怕心是不替别人着想，是对有怕心的同修没善心。然而从法上看，遭受迫害是我们个人修炼中的不足被旧势力抓到把柄，从而找到了借口而迫害的。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有怕心，我们越害怕，旧势力就越给我们强加怕的固执和因素，借口去怕心而加重迫害。我们应该在否定迫害的过程中学会理智，走向成熟，严格向内找，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用法归正它，同时正面否定怕心的存在，否定旧势力以迫害的方式帮我们去怕心或其他执着心，邪恶的迫害就会被解体。那么我们应该同情同修的怕心吗？怕心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积存的旧观念，或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坏东西，是修炼人的大敌，是我们不能认可并应主动清除的。如果同情同修有怕心是正常的，那等于承认了怕的合理性，他就要堂而皇之的在同修那里生存了，那怎么去除呢？然而怕心不去，旧势力的干扰就会不断，那不再间接的害同修吗？我们的同行应该体现在允许同修有一个去怕心的提高过程，而不是认可同修有怕心是难免的正常的。对修炼人而言，有怕心不是正常的，有怕心难免的，那是人的理而不是神的理。只有从法上帮助同修，才是真正的为同修好，帮助同修去除怕心，从而不再被迫害，才是真正的善。怕心会给我们的修炼带来极大的危害，怕心使人不敢发资料，不敢讲真相救人，不敢接触同修，甚至不敢与外地同修联系，直接或间接的造成同修的间隔，不能与同修配合，不能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，只能起到削弱整体的作用。怕心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，保留怕心的同时已经在遭受着无形的迫害了。师父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阵恶就垮，心经要诀二怕啥。个人体悟，这个抓不仅仅是指绑架抓捕，更是指邪恶抓住学员执着不放的忍心，进行所谓的考验而强加的没完没了的迫害。怕心一天不去，邪 邪恶就有借口干扰我们一天，甚至干扰迫害越来越严重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举例说明，一位非常精进的同修遭受到邪恶迫害，回来后学法练功从不间断，但是他心重了，很少与同修来往。如果有几个同修知道其住处了，该同修就会搬家躲藏。有同修指出其怕心也不轻，如今同修已多次搬家，精力和经济都受到损失。而一旦有同修被非法绑架，即便自己从不与其来往，该同修也会换掉手机卡，之后怕心越来越重，如今已删掉所有与同修联系着的名讳信箱，还劝说当地同修与所有外地同修断绝联系，至今同修都找不到该同修哪去了。怕心使同修脱离整体，人为的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了。不难看出，此时的同修已把那个怕心当成自己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有一点要清楚，怕心不是先天的我，是我们绝不能认可的，必须去除的。怕心暴露出来了，不正是清除他的好时机吗？而同修的自保做法正中了旧势力的圈套，旧势力最怕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最高兴我们形成间隔，他利用同修的怕心给我们造成间隔，回头再用迫害的形式给同修去怕心。因为邪恶它就是坏，就是毒，它不一直这样干的吗？我们要识破其险恶用心，只有按法的要求做才最安全呢。其实配合怕心的同时，就是认可了怕心，就已经处在磨难中了。认可怕心的纠缠，就是把人的东西看实了，而把师父的教诲当成美丽的神话了。纵然一天学三讲五讲法，关键时刻不相信师父的话，又怎能见证大法的无边法力呢？其实怕心不过是邪恶用来迫害我们时虚设的一种幻象而已吧。试想一下，神会怕什么吗？只有人才会害怕，而我们想要成就神，就得丢弃人心。针对怕心，我们可以专门发现念清除它，每天用一点时间清除存在于自己思想中、身体内和空间场里一切怕的固执和因素，就会感受到自身的变化，感受到修炼状态的好转，怕心就会被清除。怕心体现出修炼者的个人修为基础和功底，一个人同化了多少大法的成分，就会在实践中表现出多少为他的成分来。心里想的更多的是自己，就会或多或少的有怕心，因为你心念的根源是未知，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别人，就是更多符合了新宇宙的特性、新宇宙的理。生命里哪还有怕能立足的位置呀？怕心体现出修炼者是否摆正了修炼的基点，站在个人修炼基点看怕心，会认为怕心是修炼中慢慢修去的东西，那是在承认怕心和迫害，自然给了怕心苟延残喘的机会。站在正法修炼基点看怕心，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。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，一切都得为救度众生让路，旧势力强加的怕心又算什么东西呢？去除怕心犹如掸掉物品上的浮尘一样容易呀。修炼基点摆正了，正念就会强，邪恶就害怕，自然不存在我们有怕心的问题了。想一想，佛是宇宙的保卫者，可以为宇宙的众生付出一切，他会害怕什么吗？新宇宙的觉者捍卫新宇宙的理，更是无所畏惧的，哪里还会有什么遭受迫害的概念呢？正法修炼最后的最后， 邪恶早已被清除的所剩无几了。身为大法弟子，犹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，瞻前顾后，胆胆涂涂，疑神疑鬼的，怎配做伟大师尊的弟子？又何谈主持天国善化众生呢？如果我们到现在还固守着怕心不放，不敢走出来主持正法，不能兑现自己史前的大愿，我们就将失去这换骨的机缘，毁掉自己，毁掉无量无际的众生，那将是生命永远都无法弥补的痛悔和遗憾。无论是否遭受过迫害，保留怕心的借口无非是害怕自己被迫害，害怕失去人中的所谓幸福和美好。然而遭受迫害绝不能成为大法弟子保留怕心、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。
再忙修炼大法也不能停。与农村同修切磋，作者李德。前几天我与一来取资料的同修商量，去他家里住几天，目的有二：一是一起学法，互相切磋；二是协助些农活。该同修家住边远山区，可算是种田大户，今年种植的约17-18亩稻田，分散路园，全部种植不同熟期的一季水稻。成熟期收割临近，因为工价高，没请工帮忙，夫妻俩硬拼，炎暑季节非常劳苦，任劳任怨，夜以继日的抢收，白天忙在田里，晚上忙在家里，里里外外家禽猪牛车谷子到深夜，手中活儿一停下来就发困，天亮起床就下田，傍晚收工拉电灯，部分稻谷遭干旱满地饱，落下几天雨烂在田里收不了，夫妻二人连续奋战，预计要30多天才能收成。因此修炼中三件事都被农活排挤掉，闹钟停止报时， MP3 音乐不响，真相资料积压，学法几乎停止。我看到如此情况感到心酸心痛心急，先是人的观念，情的带动，对他们的同情，如此负重的劳累经得起吗？如此30多个日日夜夜是否会拖垮？我们在交谈中，同修的精神还是乐观的，心里承认大法正，口上坚信修炼好，只是生产任务重，农村人不比城里人，言下之意是农村同修哪有城里同修那么多时间搞修炼啊，这种认识在农村很普遍，我认为这是法理不清的表现。先说该同修的家庭状况，山区农村交通不便，田地分散，肩负背挑，手工劳作负荷辛苦，就夫妻二人两双手脚，家务牲畜稻田园林，大户阳春，特别是别人不愿耕种的远路插田一手包揽，当然劳动致富光荣，可是天公不作美，农业遇灾情，雨涝干旱，生产受损。要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重任三件事在身，不自量力的大包大揽，执着于钱，势必将大量精力劳力时间投入农业，试想精力够用吗？时间够用吗？怎么不会影响到修炼呢？实在是不可取啊。修炼的事情可不是儿戏，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要知道我们的修炼时间是不够用的，师父为我们着急呀，最近又为我们指航，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，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，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，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，在精进。所以我想农村同修不要再有这种观念，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多学法，做好师父教给我们三件事。在与同修学法切磋中，共同提高了认识，记住师尊的话，越最后越精进，争取时间修炼，努力做好三件事。以上仅举一农村同修的实例，下面再给做生意的同修提个醒：全力商场做生意， 修炼大法无精力，赚多钱财何所为，芝麻西瓜何重轻。此文并无指责同修之意，我们整体不上来，我心有愧，今日将它写出来，可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，做个参考，有错或不当之处，还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《扭转观念》，作者辛普。师尊在2010年。